好，我们来看书本247页，大正二气三经。我们是从这里嘛，哈。好，那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在经文本身，它有提到这一部经的经名。大家看249第三行。彼比丘闻世尊说合掌声辟经教仪，有没有？杂含有几部经啊，就是少数的啊，它的经文本身有出现这部经的经名。那合掌声就是拍掌的意思哈。那247页这一个经名呢，是这个编者哈。依据这一些摄诵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资料呢，把它安立这个名称啊。原本大正藏是没有经名的啊。那这一部经在阿毗达摩是称为辅掌御经啊。这个是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大家就会知道啊。那这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起源说的啊。那有一位比丘独自思维，有四个问题：云何为我？我何所为？何等是我？还有我何所住？这四个问题。那这四个问题呢？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注解的话，底下的经文是一一解答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只有看这个经文的话，有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对不对？啊，你自己看经文，我以前自己看，我也觉得好像是佛陀是整体来说的啊，没有一个一个分别。但是应顺导师他却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问题、四个答案哈、啊，所以我觉得导师他解读阿含经的功力是很深的啊。那我们来参考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大意啊。那这个比丘产生这个这四个问题之后呢，他就去找世尊啊，希望世尊给他解答。那所以第二段呢，佛陀就开示了哈、啊。佛告比丘，今当为汝说二法。那佛陀并没有说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讲佛陀没有，他只是就是直接就讲我给你说两种法。那这两种法是什么呢？就是眼根还有色尘色境就是这个为二。所以眼对色，耳对声，以此类推，就是六对六嘛，六内六外，就是十二处。比丘若有说言如果有人说沙门举坛所说的恶法，此非为恶。如果有人说佛陀所讲的恶法不是这两个，我要舍弃这个那更自己更立其他的恶法。那彼但有言说问已不知，那这种说法呢，它只有理论你再问他的话呢，他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那这一个其实就是一般我们不了解佛陀说法的核心那如果他不相信佛陀所说的恶法就是根境的话，那猜测其他的恶法，那始终是没有办法以友情的角度人类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真正修行的一种关键所以非其境界就是不是人类所能够理解的境界。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在前面出现过很多次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在276，在前面的话是，我看一下，前面我没有标到前面， 如果是二七六是后面的、啊、哈，后面我看我标的是哪一个？276。啊，276是上面那一部经，就是307的寄送，寄送倒数第二行这边，有没有？于沙门异道异说二法者，如果有别的沙门说佛陀所说的二法是别的法的话，彼但有言说闻已增疑惑，因为这个不是有情所能理解的。所以啊，这个就是很多部经都有这种情用语哈，在287、288也有，大家自己标啦哈，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佛陀说法的一个定型句啊，所以这个不用刻意的讲解了。好，我们回到247最后两行。眼缘以色境生起眼识，比丘，这个眼是肉形，是内，是因缘，是间，是受。那这个眼它属于应该是指我们的眼根啊，眼根它是肉的形状，所以它这个眼根其实不是指我们的眼球哦，眼根是指这个视觉神经吧啊。那这里是提到说眼肉形内地界，地界就是我们讲的地水火风嘛啊，地水火风四大，所以它这里指的这个眼呢是指这个眼里面的肉形的话是指地界啊，地大。那这里的关键字就是间，坚硬的坚啊，所以大家把它圈起来哈。所以坚就是地界的特性。好，我们看248。那下一个的话，他就说眼，若眼肉形，若内若因缘，经则是受。那这个就是眼肉形内水界哈，就是眼根内在的水大。所以经则就是它的那个我们说这个液体状的这种流动性啊，就是水界的特性。好，下一行就是火性啊，所以它的关键字就是明暖这个。所以这里的标点啊，应该要明暖要逗号，然后才是受这两个字，因为你对第一行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是受这两个字是要顿开的了哈。逗号把它分开。那这个关键字是火界，就是火大。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轻飘动摇，那这个是风大风界，就是我们的眼根内在呢有四大啊。所以眼根一般我们讲是物质，但是这个物质呢不是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它是这个根里面的四种界啊，就是四大。那这四大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色法啊，我们观察色受想行识，或者是一般我们讲说，哎，观察这个物质方面，就是指这四大，或者是加上所造色啊。那一般在经文大部分是指四大啊，所以眼根有四大。耳根乃至意根啊，意根可能没有哈，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个都有四大啊。好，再来呢，譬如两手相合，相对作声，如是眼缘以色境生起眼识，三四合合处同时生受想思。这个思心所就是行运啊，所以一般有人也把它说为受想行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它是思是造作嘛啊，此等诸法非我，还有它是无常的啊，无我跟无常，是无常之我， 是无常的我啊，没有永恒性、安稳性，它是变异之我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对境啊，六根对六境呢，产生这些认识作用啊，它不过只是一个生老死末受生之法。生老死末呢，这个末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导师的解释，这个末就是死啊，也是死的意思，所以死末其实就是生老死啦，啊，生老死，然后受生之法就是说它是不断的啊轮回在结生五蕴之法啊，有为之法。好，再来呢，比丘诸行如幻如焰，这个诸行就是指上面的啊，就是这个六根啊，就是我们的五蕴或者是六根啊。六境啊，这一些就是有为的法，它是如幻如焰，刹那时顷，静朽，不时来，不时去，啊，就是无所从来，无所从去啊，去无所至。再来，是故比丘于诸行，于空诸行啊，当知当念，当知当喜当念啊。然后再来，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啊，无我无我所，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从空诸行这边，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啊，无我所，这句话是名句啊，啊是名句，嗯。那再来呢，就是提到这个譬如啊，明目是夫，有一个明眼的人，手执明灯，入于空室，那比空室观察啊，就好像有一个眼睛正常的人哈，拿着灯，那进到一个空的房间，他就在空的房间一目了然，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其实都是空的就对了哈。如是比丘于一切空行心观察生欢喜，于空法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无我所，那就是说如果一个懂得观察这个诸行是空的话啊，它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这个五蕴身心啊，或者是六根六路呢，它都是因缘和合的法，那他就会就像一个进到一个空的房间，灯明看得很清楚，哎，知道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里面是空空的，就好像我们自己了知自己的六根六路都是无我的话，那内心会产生欢喜，因为他知道这里面没有一个我啊。那从这一些过程里面呢，佛陀接着说，比丘，一意云何？这个六根是常还是无常啊？所以佛陀说是无常，啊，比丘们说是无常，那是苦吗？是苦，所以结论就是无常苦是变异啊，多闻生弟子，那当然就知道，这个无我了啊，就知道它是无我。那最后一行提到说，如是多闻圣弟子于眼于六根生厌啊，看249页，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解脱之见啊，那这个就是不受后有啊。那比比丘闻世尊说这一部经之后呢，就专精思维，然后最后证得阿罗汉啊。从经文来看的话，就是佛陀是一气呵成的，对不对？他一气呵成，从这个色蕴啊，从这个色法一直谈到心心所法啊，都是有为之法啊，就是诸行是空的。那由这个了解无常苦无我，那就能够获得阿罗汉的体证。那这部经其实看起来是蛮短的，如果你要说了解它大意也是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应顺导师的解释，让我们大开眼界，实在是啊，嗯。我们看补充资料237最后一段啊，表格下面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啊， 以前早期我在看导师的书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导师注解阿含经的部分啊。找到没有？237啊，杂含二七三经就是我们这一部经。你看他说有一个比丘提出几个问题啊，就是云何为我，乃至我与何住，就四个问题。那导师呢底下就跟我们一一的分析四个问题的四个答案。第一个问题，导师说是问我的字体。好，所以大家要把我的字体呢划线起来。所以第一个问云何为我，这个是我的字体，就是依之成为我的是什么呢？啊，所以世尊回答说，我们来看经文啊，来看经文238，补充资料哈。那什么？我的字体是从哪里产生呢？这种错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啊，那你看导师引的经文就是我们这个二七三经的第一段，有没有？眼色眼跟色境为恶啊，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一对一对一对就是为恶，就好像两个手掌合拍就有声音。就有声音，所以大家把那个声圈起来，相对作声，那个声圈起来，因为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就是重点了，这个声音的声。如是缘眼根色境生起眼识三世和合触，触俱生受想识。OK， 你看导师的注解哈，将十二处分为内外两类，就是二法。在这内外相待接触的关系之下产生事，所以这个事呢你要圈起来。经中譬喻为两个手掌，这两个手掌就是根还有茎合拍成为声音，所以声音就是我们的事。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触，有了根茎识就有触。所以导师说，你看下面导师的挂弧，导师说如果按照阿含的本意来看呢，识还有根跟茎这三者啊，你看哦，识根还有茎三者联合就是触。意思说触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心所，它意思就是这三个合在一起它就是触，它并没有说三个合在一起然后触的心所才产生，它不是哦，它说合在一起它就是触。那这一个说法呢，它说跟经部的假触说相近，假触就是它是假安立的一个心所，他跟有部呢认为处是一个心所的看法不同，所以他叫做假处说，经部的假处说，有找到吗？啊，那所以呢，在阿含呢，其实导师的注解非常详细啊，所以他后面呢就跟我们结论说，六受、六想、六思就跟着升起，这个就是我啊，所以你把这个我圈起来。就是内外观色的综合建立为我，所以这个我啊，一般我们凡夫讲的我要去哪里，我要吃饭，其实这个我呢都是建立在根对境的当下而建立的啊。所以你看小节哈，六处法门确实跟五蕴法门不一样，开头就是以有情生命的字体六根和合为出发点，所以他不会去讨论说啊，这个啊，一开始的时候他不会去说啊，这个眼根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他不会去讲，他直接就讲是生命的整个字体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产生一个我的概念。那我们读导师的解释哈，然后你要把它标在我们的书本，所以这第一段呢，你要标在哪里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在247页书本 247页书本倒数第二段，佛告比丘今当为汝说恶法，这边有没有啊？你这边你就写一个一，就是他回答第一个问题，佛陀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恶法这个地方，可以吗？那第二个答案是在哪里呢？我们继续看导师的注解哈，再来找这个经文，你就很容易找得到的了。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238啊，哦，导师还没有解释呢，还没有解释完了哈，还没有解释完，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释完，它跟上面的其实是重复的啊。我们来看238的刮胡二啊。缘起的存在不是单独的，所以人的存在呢，必然有外在世界的存在，所以六根它的对象就是六境，所以它不是说我们六根产生了，然后外面的六尘才慢慢慢慢形成，不是。他说在缘起的存在哦，有六根，必然就有相对的外境，所以 B 你看有。生命自体有待于自我的外界，就是有自体有外界，内外接触就是有情心事的精神活动，然后接下去就产生了六处六爱六想六思，所谓的我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些认知的过程啊，产生一个我的错觉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造作，那实际上就是从这边才产生一个我的错误的认知，那这个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看导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问题问到是我的动作事业啊，所以大家如果你不知道那个经文的第二个问题的意思哈，我何所为？你把导师的白话写上去，就是我的动作事业，就是我的动作，我造作的种种的事业，这个事业就是我的那个造业啦啊，就是我的动作啦啊。那佛陀回答说：此等诸法就是十二处嘛哈，非我。还有非常，就是无常无我，它是无常之我，没有恒，没有安稳，它是一个变异之我。所以者何？比丘为生老死末啊，生老跟死末啊，是受生之法啊。你看导师的注解呢，这内外合合的假名我，习习流变。毫无外道所想象的常跟乐，他的事业就是他的动作，就是受生、衰老、疾病跟死末，就是生老病死就对了。他这个有为法，我们这个有情呢，这个假名我，它存在于缘起法的世间，他的这个事业、他的工作就是表现。生老病死，这个就是第二个答案。所以呢，大家回去标我们的课本248页，大家从上面数下来哈，246第六行后面，此等诸法非我非常，有找到吗？啊，这边你写一个二啊，就是第二个答案，可以吗？好。你就是用导师的注解呢来标你的书本的答案，你就四个答案就会很清楚的啦啊。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补充资料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啊，238倒数第二段啊，回答第三个问：何法是我啊？佛陀说：诸行如幻如焰，刹那时寝静修，不时来不时去，那这个就是第三个答案啊。那大家在书本自己标，有找到吗？书本的248页第三段 比丘诸行如幻如焰，有找到吗？啊，你写一个三啊，然后下一行就是四了，下一行就是四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三个答案，导师的解释哈。导师说，十二处特别重视内六处，所谓的诸行，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内六根。诸行有为法，就是指内六根啊。二三九页补充资料，它的性质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它的性质是如幻如阳焰，刹那变坏。它是因缘和合的法，缘合就升起，所以呢，生无所从来。所以生无所从来，就是说因缘和合了，它就升起了。你找不到它说从单一的因升起的，没有，它都是中缘所成的。缘散就灭，所以说灭无所去啊，所以说不生不灭，或者是不来不去，其实它就是讲缘起的生跟缘起的灭。所以缘起的集跟灭呢，就是可以包含整个八部思想就在里面的啊。好，再来，虽然有，就虽然存在，但是它不是真实的啊，实有的存在啊。这六处就六根如幻的诸行，它是空寂无自性的缘起。所以凡夫所讲的这个我啊，假名我，它就是这六根缘尽而升起的识受想思而来的活动综合啊。这个活动的综合，就是让我们产生我的一个错觉的地方。所以世俗地中的我不过如此而已。这样可以吗？好，第四个问题，第四个答案。接着呢，导师说，这如幻假我、空寂无我的道理，更提出明确正确的说明它，就是解答第四个问题，我与何住？那这个我到底是住在哪呢？经文是，是故比丘于空诸行当知当喜当念，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无我所。那这一句大家就是找刚刚书本，有找到吗？有哈，嗯，那大家以后读导师的书就是可以这样子去标的啦。好，找到哈，空诸行那边你写一个四啊，空诸行。好，那导师的解释呢，说我无所住，如果我有所住，就是有立足点，那所住的就是真实长恒不变的基点，但是是找不到的。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不实不恒，所以想要追求一个真实的我是得不到的。这六根和合作用的假名我啊，真实自体是不可得的啊，所以它只是十二处的这种因缘法的展现。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六根对六境的这种所有的认知活动啊，根境识触受想思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它都是无常无我的话，当下本身就是圣者，就是解脱。因为阿罗汉他也有这种认知，但是他不会在这过程里面产生一个我，分别就在这边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结语，处法门特别注重我的建立，没有真实的自我，假有不唯有假名的诸行生灭。生是空法的生，这个空法当然就是因缘和合的法啊，生是空法的生，灭是空法的灭啊，因缘和合的法的灭啊，意义比蕴法门要明显的多啊，所以导师认为六处法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它影响大圣的空的思想其实是很大的啊，嗯，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二七三经导师的注解。 所以我以前呢、啊，其实我看了很久的这个注解，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导师可以把这个经文把四个答案都找出来，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再来我们看补充资料下面哈、哦，继续引到的是三零六经。这个三零六经哈、哦，其实我们的书本呢后面就会上到了的，它是没有那么快，它是在后面一点，在，所以大家可以标一下哈，我们的书本要到下学期了。就是在274页274找到三零六经吗？有没有三零六经书本274啊？所以导师的这些注解你自己就标一下啊，自己标明啊，改天我们上到的时候呢再重复一些要点就好了啊。OK， 那这两部经是有，你看导师的注解说，跟二七三经意义相同的还有三零六经，有吗？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一些大德的整理啊，我们可以把杂含很多相同的经啊做副标，以后呢，我们对这个解读经文啊，你就会更加的丰富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注解啊。补充资料三零六经这部经的经文重点是在，也是你看哦，眼缘仪色法，眼根缘仪色境啊，生起眼识，三世和合处，畜生受想思，这个名为四种无色蕴。四种无色蕴就是四种无色蕴，一般我们讲的是哪四个呢？受想行识，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眼识，对不对？识受想思，这个思就是行，所以这四个加起来就是四无色蕴。然后眼色，眼即是色蕴，此等法名为人，于思等法作人想。我们就是在这个，在这一些根境事等等产生一个人想，就是我想啊。此等诸法都是无常有为思愿缘生啊。这无常有为思愿缘生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苦了。那如果它是苦的话，不安稳的话，那生起来它是苦的，不安稳的。安住过程也是苦的，不安稳的。灭去呢，也是不安稳的，是苦的。受受畜生，一切皆苦。受受畜生就是无始轮回，都是苦。所以生住灭整个过程都是苦。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都是苦啊？有吗？有哈，嗯。所以苦当然是有很多种啦，我们说五蕴炽盛苦啊，或者是不安稳的苦啊，都有的。好，再来我们看240页啊，补充资料240页。因为这部经导师注解很多很多重点啊，所以我们多看一点啊。从上面来看呢，表面上看我是假我，六处和合安立的我，这似乎是我无法有的思想，就是说我无，就是这个我是不能建立的，这个是大家 OK 对不对？无我，但是这个六根这个法是有的，就是你很容易就会产生这一种缘起是有的这种观念，法有的观念。但导师后面补了一句，他说其实啊，意义法若有实在性常恒性，这一法就可以安立为我，唯有法法都没有实在性常恒性，所以我才不可安立。意思说其实建立我的这个六根我们说因，我们说这个果，如果它是无常无我，那缘也是无常无我，它的因 也是无常我，所以六根当然也就是无常我。我们说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法云何有常，还记得吗？啊，好，再来导师提到说法有必定是如幻如化的世俗假有，才可以建立，才可以依之建立缘起的因果啊。所以它虽然也是我无法有，但是这个法有，导师说我们还是要把它解释为世俗假有，它不是实有，它是世俗假有。这个就是龙树学，龙树学就是这样解的啊。所以一般我们看到我无法有这四个字，不要就立刻跳起来说这个一定是有部的看法，因为这个法有的定义你可以解释为假有跟实有，这样明白吗？哎，导师的性空学就是有解释这一个的啊，所以你去看性空学就知道了啊。众生不了解这假名的缘起因果，在因果相续上就执着有一个常恒自在的自我，那在佛法来说呢，却在这个世俗的缘起因果当中显出第一义的真空，如三三五经眼生时无有来处，就是眼六根啊升起的时候，就是因缘和合的产生，它没有单一的条件，它是众缘所成，所以六根它因缘呢和合了它就生，所以说生无有来处，灭呢也无有去处，就是六根如果因缘消散了它就灭了，你不可以说它去到哪里。如是六根不时生，生已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这个有业报就是说他会有这个感的下一期生命嘛哈，就是有这个六根呐 啊。有业报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六根无作者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无法有的意思嘛哈。此蕴灭以一因相续除俗数法，就我们这个五蕴如果因缘消散灭了，那下一期的生命就会相续，下一期的五蕴就会积聚又相续。那除了俗数法，就是这个俗数法，那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啊，就是因缘的法啊，因缘缘生的法啊。增益阿含第八经、第七经啊，非常品第八经、六众品第七经，有钻木生火的譬喻。这个譬喻呢，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到，导师在讲到业力轮回的时候呢，在五生共法章，我印象好像是他在讲到就是每一期有情生命的业力相续啊，他又举到这个钻木生火的譬喻，就是这一把火要传到下一把火的时候呢，那我们第二把的火呢其实它是来自于第一把，但是你不可以说第二把的火跟第一把的火是一模一样啊，它就是讲这个不生不来不去啊，不依不异的这种缘起增减。有与此相同的经文都是从六处法门而引入缘起胜一空的法门啊，就是从六处法门再谈到缘起胜一空，缘起胜一空当然就是缘起性空啊，就是缘起性空啊，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导师用这几部阿含经其实阐述蛮多，这个像龙树的缘起观都是从这几部阿含经而阐发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个有业报而无作者，大家可以去检索导师的著作哈，导师会有提到有业报而无作者啊，就三三五经。那这个有业报无作者，那就是我们说我是无的啊，我是没有的，那法是有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它是阿含经佛陀所说的，所以我无法有这句话，或者是有业报无作者，这个是佛说的哦，这个是佛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呢就是一听到，因为有些人在解释这个我无法有的时候说这个就是有部的看法，明白？这个就是有部看法。实际上导师在性空学探言说其实我无法有这个是佛陀说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有的定义是关键。有不呢，说一切有不呢，是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法是实有啊。那中观呢？啊，我们说这个龙树呢，它就是说它是假有的。所以这个法有呢，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解读经文的方式不同，那得到的结论就会不同啊。好，那再来就是性空学探源另外一个地方有注解到这个二气三经啊，那这个也是我看了之后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增加这个知识，所以我跟大家说啊，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导师就是引用这几部经来阐发龙树空或者是大圣的空思想啊。好，补充资料240第二笔资料呢，就是性空学探源33页哈。导师说，细看经文，杂含第一经汉译只有汉译虽然分为无常、苦、空、无我四经，大家还有印象哈？嗯，但是巴利文呢，却只有三经啊，不啊，只有三经，就是无常、苦、无我啊。那如一二一四经四句啊，现存大藏经里。在别义杂含呢，也是无常、无有乐，还有无我法，没有空，没有空，也都是三句。一直到后来的《大波涅槃经》，导师说还是提到涅槃是常乐我啊，对峙的就是无常、苦、无我。三修比丘，所以他还是指这三个。就导师说，佛法的初义似乎只有无常、苦、无我。因为在八力藏里面全部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他没有把空放在里面。那你看第二段，导师注解说，把空加上成为四个形象，似乎加了空义，而实际上是把空缩小了。因为按照杂含其他的经文来看，空是总相义，是成立无常苦无我的原则，这句话是重要的了，因为就是我们说的般若的空、龙树的空，就是有这个含义。空是总相义，就空它因为空，所以才能成立无常、苦、无我。那首先导师举的是265经，地观思维分别时，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如病、如痈、如赤、如沙，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总相义是哪里呢？总相义就是无所有，这个无所有、无劳、实、无有坚固，这个就是空的总相义啊。导师在这边没有提到哈，导师在空之探究引的这一部经，他就有提到无所有、无劳、实、无有坚固，这个是总相义。再来就是我们的二气三经，就刚刚大家我们一起看过的经文，空诸行常恒住不变异法空无我无我所，所以有了空才有后面的这种无常无我的出现，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注解哈，241。这两部经导师说都是先空而后有无常苦无我，所以是先谈空后有无常苦无我。空是总一切诸行，空是贯穿了常跟我我所，以总相义的空来否定常还有我我所，指出常我我所是不可得。以这个见地，不但我空，我所空，无常也是空。那导师举了杂含232经，他说说的更最为明白啊，眼空，六根空啊，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智耳。这部经我们已经看过了的哦，有没有啊？我们已经读过了，嗯。那接下来导师解释说， 一般学者在世间生灭的现象上面，对于无常做肯定表全的解释，以为无常是法的生灭，并不是没有自体的，不是空的，不知如来的本意不再说有，是要在生灭流动中否定常性不可得。所以佛陀说无常苦无我，说无常呢，其实他主要要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有为的生灭缘起流动当中啊，否定有一个常性的实在体啊，所以说无常啊，所以无常的法你不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真实性啊。常性既然是空，我我所当然也就无所有了，终归于灭跟终归于空在阿含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空是遍通诸行，此性智耳。所以后代大圣的本性空、法性空都出于此，所以这个大家就可以圈起来了啊。本性空跟法性空都来自于此性智耳，这个此性就是本性或者是法性，本来如此。因为空，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空是深入诸法本性，深而又遍，不应把它看小，局限在无人我或者是无极蕴我上面而已，这只是空义的少分啊。好，再来空之探究啊，这个是比较短短的哈，我们把它看完。伏掌喻经，从譬如两手合合相对作声得譬的譬喻得名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啊。杂含二七三经提到说，比丘诸行如幻如焰，刹那时请静朽，不时来不时去。顺正理论呢，引了这一部经，诸行如幻如焰，暂时而住，速还灭灭啊，就是刹那就灭去了啊。瑜伽师地论做了分别的解说啊，这个诸行啊，他说啊，以于诸去种种自体升起差别不成实故，说如幻视。就是我们在诸去流转的自体啊，就我的自体升起，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自体，所以说是如幻视啊。想心见颠倒故，迷乱性故，说为阳焰。这个想心见这三种倒哈，大家要把它圈起来。这个之前我好像有引大智度论给大家看，还记得吗？都忘光了你们，哎呀，真是 我忘记那个出处了。这三种倒在大智度论也有的，想心见啊，出果圣者，他没有了见颠倒，但是他还有想跟心颠倒的。出果圣者，有学圣者还是有，但是他一升起这一种清净想啊，这种啊，他很快起正念，又可以消除啊。因为这两种想跟心的颠倒啊，它的根源还是最终还是来自于见颠倒。所以如果萨迦耶见断，虽然有想跟心的颠倒，但是它很快就可以觉知那个不实在的啊。好，再来呢，起净法，起净法就是生灭法，故说有增减，刹那性故说为短暂，受受灭啊，就是常常啊，就恒常是坏的啊，受次受次的坏，那速疾有余，平平续故，说为速疾啊，就快速的灭坏，现前相续，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它只是因缘的相续啊，说本无今有，有已散灭。所以伏掌喻经的从刹那生灭，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来说明诸行是虚妄不实，跟圣义空经，圣义空经就是三三五经，三三五经啊， 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我们这一部《二气三经》也是导师经常用来证成大圣的空义的一部经。啊，所以特别引这些资料给大家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